主啊，你是神，你是从亘古直到永远，你都是神。主啊，你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神，你创造了万有，你也掌管万有。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靠着你，能够在你面前来切拜，在你面前来走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路。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的神。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但是你将那尊贵的身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再次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亲自来引导我们，也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愿意寻求你的心，让我们能够静静的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诗篇90章1到8节。诗篇90章，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行在旷野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可以说这是诗篇里面最古老的一首诗。我们从这首诗可以看到，摩西真的是认识神。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群人当中，很多人在背离神，但是摩西，我们从他写首的这首诗可以看到，他是何等的敬畏对神。他对神的敬畏是源于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神的伟大，知道人的渺小。所以我们当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很渺小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谦卑下来，自然而然就会敬畏这位造物主。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必然有的生命。我们今天灵修的是90章1到8节。第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信靠，这世世代代神都是我们的居所。居所，我们今天都有自己的居所，这个居所其实就是我们最安全的一个地方，神是我们最安全之处，居所也是我们避难的地方。所以这一句话就描述了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唯有在这个居所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忧愁的时候，我们就会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神。我们在神里面的那一刻，我们心里面是得安慰的，我们是有安全感的，我们的喜乐的心就会，这种喜乐就会生发出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神是我们的居所。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已经就有了。人们常常说是，我们是神造的，神是谁造的？这是人的太有限，才有这样一个怀疑或者疑问。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也就是我们中文常常说是自有永有。自有永有，它本身就有，永远都会存在，不像我们是有限的，有始有终，它是无始无终的，它是神。就不管人承认不承认，不管人今天信不信，它就是神，它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改变，不会因为人的怀疑甚至不信而不存在。这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神的超越。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神使人归于尘土，你们世人要归回，要归回说明我们本来就是尘土嘛。所以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九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对亚当的咒诅，也是对我们全人类的咒诅，你们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本来就是尘土，人神造人的时候是用尘土来做一个人，然后鼻孔里面神的气息吹进去，才变成了我们今天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尘土造的，就是一团泥，只是神赋予了我们，把他自己的形象，把他自己的性情赋予了我们，我们才显得高贵。否则的话，就跟尘土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人是真是非常的有限，不过是一把泥，那么积累成沙，所以我们不可能超越神的这个权柄。但是今天人啊，真的都在做一件事，就像创世纪当中提到的巴别塔，人越离神了以后，当人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很伟大，就开始来造巴别塔，想超越。今天人也在做这件事，人是不可能超越神的，人不可能把这个宇宙的奥秘完全搞清楚的。今天神把一部分的奥秘写给人，让人去研究，这也是神的恩典。当神把那部分奥秘隐藏起来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认识。说《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也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只有神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那一部分，我们才有资格去探索，才明了。这就是人和神永远没法相比，人的有限，神的这种伟大，人不可能超越神。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从这可以看到，你们世人要归回，这是人犯罪以后神说的。亚当犯罪以后没说这个话，为什么犯罪以后神说的这个话，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呢？这也是神对罪人的一个怜悯。如果人犯了罪，如果像人们现在些追求的长生不老，那么这个人，这个坏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会败坏到什么程度，也无法想象。所以，世人犯了罪以后，神有一个诫命，人要归回尘土，这实在是对人的一个怜悯。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就像这一千年，就像过去刚刚过去的那一天一样，那么短暂，就像夜间的一更那么短暂。这说人生的这个苦短，人生的短暂。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人类最长的寿命也没有超过一千年，是马图萨拉，是挪亚的祖父，活了969岁，这是寿命最长的，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一千年。也就是说，人类最长的寿命在神看来也不足一日，一千年也就是一天。人生太短。第五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碎一样，造成他们。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碎一样。
睡一觉。
如睡一觉。他们如睡一觉，就是人这一生就像睡了一觉。这么短暂，眼睛闭住，醒来睡了一觉。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人犯了罪以后，整个人的这个走向完全就变了。因着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进入倒计时，就像被水冲一样渐渐的消失。人的生命多可怜。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早上还像生长的草一样那么发嫩发绿，但是到了晚上就枯干了，就被收割了，就割去了。这是比喻这个生命的短暂。刚刚出生在年少的时候就像生长的草，但是很快就会到步入老年，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人不可扭转的一个命运，以这一切都是因为罪。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之所以落到这样的光景，逐渐这个身体走向这个衰亡，都是因为神的愤怒，神的怒气。神之所以向我们发怒，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犯罪得罪了他。神是公义的，神不会把有罪的看为无罪，犯了罪必然会承受神的愤怒，神的怒气。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任何人都是罪人，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神的愤怒。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都逃不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人有得了病了，或者身体出现这样的状况，人都衰老了，这一切都是神因着人的罪咒诅的结果。就在咒诅亚当的时候，人一生要汗流浃背，不停的劳碌才能得那口吃的。所以今天人真的很辛苦，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不辛苦的。离开了伊甸园，什么都得靠着自己辛辛苦苦去做，因为失去了神的同在，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的罪孽都在神的面前，任何人都无法隐藏自己的犯的一丝一毫的罪，哪怕心思意念的罪都无法在神面前隐藏。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神，就我们是他造的，我们里面的任何的情况，无论是我们的器官细胞，神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所以神监察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在神面前无人能够站立得住，除非神施行他的大能，除非神赦免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神的救赎计划临到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才能够摆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困境。人处在这样困境当中，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所以只有造我们的神才可以救我们。因着人犯罪得罪神， 所以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犯的一切的罪都清清楚楚地写在神面前，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想走好这条路，我们不要侥幸，别跟前没有人，但是神在我们头上，神在我们周围，神在我们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渐渐来过好每一天，圣圣洁洁的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的身体逐渐的衰残，但是神把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会变成一个更荣耀的身体，是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身体，无病无灾的身体，就像伊甸园里面一样，是要恢复到神造人之初的那个光景。所以我从这个诗篇可以看到，摩西对神真实非常的认识，这是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就是他的哥哥亚伦都没法相比。当摩西在山上跟神在一起的40天的时候，就这40天的这个功夫他们都等待不了，亚伦竟然和那些百姓一起来造个金牛犊。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什么使用摩西，一方面是摩西他对神是100%的顺从，另一方面他认识神，也是因为神的作为，神开了他的眼。所以当神开我们的眼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我们对神是认识就会越来越多。但是当神开我们眼的时候，我们还是悖逆，不愿意去顺服神，那就像和摩西同时代的那些人一样，走下一条悖逆神的路。当一人敬畏神的时候，一定会活出摩西这样的生命。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